因为我特别想要过十月份哈，十月份是秋天的日子，但十月份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基督徒经常用十月份来纪念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Day。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这个宗教改革是什么？宗教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什么？唯独圣经。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教会里，在北美很热闹的在主日敬拜中，可以是人满为患，非常的满，气氛场面都非常的热烈。然而如果你问北美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能力向社区向世界来说话，对败坏的文化能够成为光和盐，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 In the reality 我们是很软弱的，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在北美有很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说40%或者30%，他们在选举布什的时候可以很有力量，但是在他们向社会做见证的时候经常是很软弱。那我们的教会在北美，我们是能够免疫这种非常热闹的气氛，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不能够见证主的荣美，不能够生活的有力量，我们能够免去这样的疾病吗？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那我们乐意来听主的话。我记得在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大选的前夕，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表明他们对上帝的忠心，因为没有一届美国总统不是基督徒的，包括肯尼迪，他也是个天主教徒，广义来说他是个基督徒。所以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都会吸取上四年以前他们的失败，尤其是民主党，他们上届失败的原因是对福音派没有讲话，在对胎上，在同性恋上，在社会公益上，他们发现他们太超前了。所以最近包括 Hillary Clinton， 他在一次很多的事情上他们都大谈上帝和耶稣基督。那么 Northland Church 的这个 Joe Hunter， 他是福音派的一个领袖，其中就问他说， Hillary 啊，请问你对堕胎的看法是什么？然后 Hillary 说，哦，我非常不支持堕胎，然后就讲了一大堆。好，所以人们就在 Time Magazine 上个月都说，连民主党都 thank God， they play God even when they try to get elected， 这很有意思的。但是我记得在这件时候呢，我就想起四年前的一个笑话哈，那是阿戈尔和这个布什总统竞选的时候。那其中呢，你知道这些人士他们都基督徒，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所以呢有人就问阿戈尔说，亲爱的副总统，我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认为在这个圣经里头哪一句话最重要？那这个阿戈尔早都练过了，所以他就说，没问题，约翰福音16:3。然后别人说，哇 16:3，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16，但是他都知道。然后别人就拿打开约翰福音16:3，你打开以后上面怎么说哈？上面很有意思，神很有幽默感。上面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16:3哈，所以很多人民主党的人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总统，你说3:16也搞不清楚，虽然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以致相信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呢，他章节都说错了。显然呢，是他的 assistant 告诉他，对不对？总统的稿子都有人写的。我们 RTS 有一个学生很优秀，就是帮布什来写一些不同的稿件的哈。他有不同的场景，在什么地方讲话，那会有人帮他来 draft 哈。那我相信这个人也被支招过哈。这个阿戈尔就一支招呢背错了哈，3:16背到这个16:3，但是上帝人掌管哈，这个笑话就被传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失去了这个福音派的选票。但是这里头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非常的软弱，包括来竞选的这些总统，他们也不能够真正的对福音的信仰或者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原因是很多方面，你可以想到说，今天的世界非常快，今天的人没有办法静下来读圣经。但是我相信不同层面来说，我们一定要问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到底基督徒软弱失败不能够做美好见证的原因在哪里？也许神要借着今天的讲台，借着今天 神所决定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这段经文是我们更新系列的一部分，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来看到说基督徒在软弱无力的时候怎么样来依靠上帝，依靠他的话，也许能够让我们知道核心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以斯拉记或者尼希米记，从祭坛的建立开始，然后呢建立什么圣殿，然后呢建立城墙，然后同样面对内外的压力，怎么样来解决社会的不公义、婚姻的状态等等，这些当这些事出现的时候，都做完的时候，这些人都会问神说下一步是什么，神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下一步你要给以色列的民众给什么。同样我们今天也问，当我们已经有了教会，也够了这个堂，非常漂亮，那么祭坛的火焰如何燃烧，有多少人能够借着这个教会蒙福，有多少人能够在敬拜的时候知道如何敬拜上帝，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就像我们唱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首诗歌，他们是错了，但是他们唱出内容是对的，行为是错了。耶稣更皎洁，耶稣更美丽，是在阿拉伯的旷野唱出来的。我们怎么来敬拜上帝，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其他的没有信靠主的人有分别，城墙是干什么的，来表明跟他们有分别。当我们出现内外不同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如何排解。请弟兄姐妹打开神的话，今天我们会来讲解，用很短的时间来讲解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一到八节。也许我们来操练一下，当我打开圣经，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请你们起立来聆听神的话，也许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请大家起立。尼希米记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第二节，七月初日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士、马他提亚、士马、亚纳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萨里、马基亚、哈顿、哈拔大马、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着书，他一展开书，民中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起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下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里比、雅敏、雅古、撒泰、撒比泰、赫迪亚、马西亚、吉里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南、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弟兄姐妹请坐。当你站着听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教会之所以软弱的根结在哪里，这段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你觉得这段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你看整个第八章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个词律法书或者 Torah 出现了九次，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回归的时候复兴的那个根基 是神的子民对神上帝话语的依赖。当我们除去了这个，基督徒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基督徒或者教会软弱无力的原因非常的多，但是问题的核心，我深深的相信 I'm convinced 是基督徒与圣经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就会我们的生活出乱了。这句话是可以代替的，当我们跟圣经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在很多方面会出问题。因为基督教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地方你把东西去掉没有关系，但是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说 The religious of the book 是以圣经为根基，也圣经为指导。基督教如果去掉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活着的 word living word，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基督教是有媒体的，是有媒介的，没有一个人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透过这个媒介，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活着的话还是写成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经是很无知的，我自己是无知的。当我进到 RTS 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人跟圣经比我好一点，很多的人跟我一样的无知。有些神学院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很可怕，很可怕。我们对圣经常常非常的无知哈，我不知道你怎么说哈。我们刚刚说了阿过的例子哈，16:3的例子，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圣经有多少卷？圣经的前后次序，你可能知道新约、旧约、3:9-27，但是很多书都不知道那鸿书在哪里，这本书从来没讲过，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圣经缺乏了解，人物次序都不知道。 Wheaton College 在我女儿去申请基督教大学的时候，我就看他的历史，从 Billy Graham 出来，什么 John Piper， 很多有名的人就说在神的国中服侍，然后他们做一个 survey， 这是一个号称是 Christian Harvard 的基督教大学，他们做过一次测验，说有的人认为摩西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出生的，你们大概都知道哈。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人其实对圣经是相当的无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光对圣经无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使用神的话。我们经常会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为什么工作，我每天早上爬起来，我为什么生活无力，我家庭为什么有问题，我人生为什么没有方向，我为什么读书干什么，我呼召出来在教会做什么事，呼召出来在公司里应该怎么样做，以至于很多的人丧失信心，开始转向其他的方法，转向其他的门道来过自己的生活。一个属灵的复兴，一个属灵的回归是什么，或者一个更新，我们今年所讲的主题是什么，是需要多方面的预备和要上帝亲自的动工，上帝使用方方面面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有理解。在这段经文里，我深信神告诉当年回归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想复兴，他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回到神的话，就回到神的话。体现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或者说一个人们在生活中有利的这个根基，在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三个方面，神的子民跟神的话的关系的三个方面。整个在以斯拉尼西米将来的时候，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但是在今天的前面的八节里面，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首先我们的领袖和弟兄姐妹要意识到我们属灵的需要， What is our most need？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全体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渴慕神的话，属灵的事情是不是很重要，永恒的事情是不是很重要。我记得我们教会牧师有一次讲到说，你们早晨上午来敬拜比你们吃饭很重要。当时有一个人就出去了，他觉得这个牧师太 radical， 但是在敬拜的时间说这个话是对的。现在对你们来说电话是不需要接的，为什么？现在是听到的时间，这是你一个星期最重要的时间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渴慕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期望有什么复兴，都是纸上谈兵，都是计划。最后我也期望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福心 需要我们乐意来操练属灵的事情，需要练习的，不是一下就能够就范的。我们来看我们属灵的需要。第一开始，尤其从第七章的一节到结束的时候，说到城墙修完了，对不对？我们讲过，城墙修完了，教会建筑完成了，我们做什么？我记得我一次到卡拉哈斯去讲道，他们的教会的有几个领袖就特别的着急，说当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是逼着一股劲儿，因为有一个目标。做完了以后，他们就问他们的教会长职们说 What's next? 然后长职说 What's next? 我也不知道，就跟这个城墙建完了以后 What's next 不一样。以色列人都各回各的家，回到城里安居乐业了，这是非常好的一幅图景。上帝让他们建完城墙，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但这不是他们回归的全部，对不对？我相信在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头，到八月一号，就是到七月一号的时候，以色列人住在城里，这是一个他们当时的情况。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束。对于省长尼希米来说，我相信他从筑基坛建城墙，目的不仅仅是让大家简单的安居乐业，他们在巴比伦也可以这样。到底要做什么？我相信对于尼希米修完城墙的时候，可能就说了，全国人民哈，到了七月份你们休息一下，到七月一号都派代表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后面会读刚刚读到的那段经文，犹如一人聚集在荒街，就是这个水门，是来到耶路撒冷来参加律法书的阅读和研经大会。当时以色列人的需要是什么？以色列是一个 living by book 的民族，他们是按神的话来活着的，但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之所以被流放，什么原因？在阿摩斯最早的一本先知书说到这样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临到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除了这个原因，接下来他们也知道被掳多年以后，他们没法读律法书，因为律法书说的话跟他们当时用的亚拉文已经有距离了，有点像我今天到温州去讲到，我就发现温州人说的话跟我们不一样，都是中国人，文字是一样的，所以亚兰文呢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方言哈。到广东虽然读圣经是一样的，但是读广东话你听不懂。好，到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国语和什么这个闽南话或者台湾话。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回到了以色列，虽然以斯拉可能印了很多，抄了很多祭司回来开始把这个书信拿去了，但是他们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了，这是当时他们的困境。我相信还有以色列人既然是按照这种神的话语来生活的，在十诫中，在尤其他们讲到律法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到很多的日常生活的，比如说这人突然过失杀人该怎么办，突然偷了别人邻舍的东西怎么办，把人家的牛给拐跑了，或者看牛的时候呢没成想没捆好，这个牛跑丢失了，或者羊丢到圈里没有吃饱然后饿死了。那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拿说律法书我来怎么办的。如果他读不懂律法书，你知道这个城里会出现什么乱子吧？出现暴乱的，对不对？跑到这个找不到这个文士来解释说这个东西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作为省长是非常揪心的。你要知道在巴比伦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然后任意而行，对不对？红军讲到过一次，最后他们就要请赶快回到就但以理的时代，回到耶路撒冷找一些文士来讲说你们要按着规矩行，不然的话呢神会派狮子把他们中间人咬死了，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要 living by the book。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下是大家很明白的，这是他们的需要。那么这个情形就是对神话语的需要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我知道在十三世纪威克利夫还有十六世纪的听戴尔，他们翻译英文圣经都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都是流亡的。我去上次陪高真牧师去那个 Craig 牧师他们那个 Bible Translator， 就讲到那些人在翻译圣经中被逼迫， 但是就要把这个神的话语传开。包括威克利夫当时翻译完的时候，他们要抓他，他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呢，把他人从坟墓里抓出来，就是焚尸烧完了以后，说把他的坟墓不要留在这儿，然后就撒到祖国的江河大海。结果你知道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最后呢，很多的基督徒就说，当他的这个骨灰撒到大海里的时候呢，他的那个 Reformation Spirit 就传到了整个的世界。人家说因着这个缘故，16世纪就出现马丁路德说，唯独圣经，神的话让我这样说，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今天要回到神的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叫 King Edward， 我们都知道 King James 这个文本哈。King Edward 他当年明白整个英伦有很多的问题，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从他的上面派很多的所谓的教师巡回到全国各地来讲解圣经，因为那时候圣经的印刷不是很多的。到了后来印刷很多的时候呢，他就整个来开放圣经，至少说每一个教会有一本圣经，就是说有一本英文的圣经，大家可以读得懂的，不是拉丁文的圣经，以及每个人可以懂。到清教徒的时候，整个的英国和美国对圣经的解释是充斥各个地方，充满了整个英伦三岛。他们都会说，我的机器做得好，是神要我来借着我做机器来荣耀神，已经进入了每一个很深很深的职业里面。每一家晚上他们都会有读经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是北美最畅销的书，也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但是我们拿这个畅销书做什么了？我想不再是再有更多的翻译版，英文的翻译版大概有10几本了，中文大概只有几个哈，也不是在增加很多的研读版，我相信，而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小组里，切实的阅读和教导你的圣经。请问你上一次在家中给你孩子讲圣经故事是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跟他一块来讲道，来查神的话？我发现我原来是说星期六都要做一次，我好久没有了。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除了小组聚会以外，我们平常有读经吗？我就问小涛，干脆把那个每日的经文放在我们网页上，至少知道你知道教会在读经是读到哪个时间了。所以小涛就很快放上去。希望你们如果不知道该读的哪一章呢，你就都上 occ.org 上去一看，有一个每日读经，你可以知道新旧约给你安排好的每天读到哪里。这样你见面可能会说，哎，这段经文我不懂，哎，小组长那个熟力啊，你给我讲一讲。熟力说我也不懂，哦，那我们一块来查吧啊。那至少是大家会有一个读经的气氛，不光是说我们星期五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读了一节，然后那天读了一节，但是对圣经的理解仍然是支离破碎。我们今天还在教会宣读圣经吗？在有传统的教会，比如路德宗，他们会读4段圣经，旧约律法、诗篇，然后读福音书，再读一段什么使徒书记，完了以后说这是今天他们都安排，全年都安排好的。我们读吗？整个的福音教会，整个的北美的福音派教会，讲到是按圣经来讲吗？是一卷一卷来走过吗？还是觉得非常的 boring， 讲很多的主题都是他自己想要说的，而不是圣经要说的。这是我们的危机，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不愿意到神的话语里来。我知道在座的一定有把圣经没有读完一遍的人，如果有，请你在神面前来祷告，说神来帮助我，在今天开始，也许明年开始，让我跟着这个进度读完一遍圣经，看看这里头有没有宝贝能指导我的生活，指导我的家庭，让我少吵架，让我少发怒，让我知道我今天活着为什么。我们感到这种需要吗？无论怎么样，有一天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在以赛亚的11章9节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有一件事到时候会，这件事会发生的。你今天对他了解的多少， 会经历你将来在永恒中对上帝的认识和经历多少。这一天必然要来临，但是我们感悟到这种需要吗？我们是参与这个永恒的一个像水充满海洋的这种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应用过程吗？还是我们跟这个事情无关，不过是过客？当大浪淘沙之后，我们都失去了。感到福音，感到神的话，这种需要是福音的第一个层面。然而在第一和第三节中，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是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话语的渴慕。你看到了七月他们来的时候，如同一人站在宽阶前，这个水门前的宽处，如同一人，所有能够听懂神话语的人都来了。当他们来讲解圣经的时候，众民怎么样？第三节，请你们看到圣经第三节怎么说？众民都侧耳听，侧耳听。如果说福兴大会是尼西米的一个策划，希望整个以色列民众在他们建立完城墙以后，有了圣殿之后，来怎么样来复兴，接下的事情真正需要全体会众的渴慕。这件事情我巴不得要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不能，我不可能的。我知道尼西米和以斯拉计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这个林国基弟兄一样，他是关心我们教会主日学的。他计划完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也会说，嗯，有多少人来上，有没有人渴慕，我们survey都做了，有人渴慕吗？来以后有一些人他感到非常的 encourage， 但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的时候，他就非常 despair。 我相信尼西米也是这样，不会比林波基信心大到哪里去。他说这个筹备全民大会的事情会不会在七月一号又如一人，他不知道。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非常不多见，在教会中是很少见的事情。有多少人会在主日学中出现，林国基不知道。多少人会在这次研经大会上出现，以斯拉和尼西米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尼和老乙哈，都有点出乎意料，跌破眼镜，说这么多的人都说要求以斯拉来讲解圣经，而且讲的不是30分钟40分钟。从什么时候开始？请问读你的圣经什么时候开始？从清晨到晌午，至少5个小时。你知道哈，人是天然不会到神面前去寻求的。当我们堕落之后，我们都不会天然来寻求神的，一定需要圣灵的工作。我现在讲，深深的相信在历史上有这种大的复兴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当然一直在工作，但是那些超越的那种大复兴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在这可以看到？我跟新光说，我们特别想回国，没有别的意思，不是不喜欢大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要跟这件事情在一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那种复兴的火，就像 Puritan time 16世纪、18世纪、19世纪那样的情况。如果一个基督徒能赶上这样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能吗？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有可能，但是一定要神的工作，圣灵亲自在你我每一个人心中放下渴慕神话语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都是逆着景象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原谅我说重话，我们都是不喜欢读神的话的人，包括牧师，不是因为讲道都不会准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这个主前444年发生的事情，如同一人，人们来聆听，让以斯拉来解经讲道的人，会不会在今天出现？16世纪出现过，18世纪出现过。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在英国，他叫 John Owen， 是 Oxford 的这个院长，他培养了一大批的牧师，在这里中间出了一个人叫 George Whitfield。Whitfield 到北美在英伦讲道，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扩音器的，是几千个人来听的，听到一个地步，他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听，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 Benjamin Franklin， 大家知道哈，写很多 至理名言的人。我就因为喜欢 Benjamin Franklin， 我的英文名字叫 Ben， 啊，是这样的原因哈。那他就专门跑来听 Weekly， 听完以后他说，这个人是天赐的，没有办法 humanly made。在整个那个福星的时候，一大早人骑的马，然后往一块奔。他有一个人就描述他当年就是在那个 Jonathan Edwards 的传记里头讲说，骑着马在小道上奔，突然到了凌晨四点五点的时候，这个小道上奔的慢慢开始一大群人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洪流，尘土冒的烟儿。最后呢，你问他们要去哪里都不说话，这个马都是汗流浃背的，赶到地方说要听 George Whitefield 讲道。哇，这种事情真是不大可能。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搞错时间，这个9:45来说，哎呀，怎么今天就没有9:45？不是福星大会吗？我说不是的哈，是10:45，我们还没有福星呢哈。10点钟福星，就9点钟福星是主日学哈，10:40福星是听到哈。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也许会，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阻拦，就是在北美，我们除了圣灵的工作之外，我觉得北美的人士，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的这个种族，有一件事情跟过去不一样，我们现在是非常强调专业人士的时代。换句话说，我们要注重一件事情是不是做的 professional。 今天早晨我们的孩子 PowerPoint 没做好，他们就很 frustration。 你如果去看 Joe Hunter 的 church，他们 running 这个早晨的敬拜的是 smoothless， 没有一点错误。原因是什么？他们练习很多。但是这里头的危机是什么？ We are performing。 我们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讲道，我们做上一个完美的领师，然后呢是很好的献给神了，但是我们中间做点错事的时候，我儿子就 frustration， 我们就 frustration， 好像我们做的不完美，神就不接纳我们一样。这是我们今天的危机啊， professionalism。我今天对你只有一个挑战，如果你渴慕神吗？渴慕神，拿起他的话来读，像奥古斯丁那样 pick up and read， 拿起他的话来读，你会发现我们不仅这个需要是在那里，而且你渴慕他话语的能力，这种渴慕的心会不断的增长。你在听到的时候开始明白这些经文是怎么连在一起的。不仅是如此，我们还需要弟兄姐妹有意识的进行属灵操练。不仅仅要知道需要，不仅仅要知道这个渴慕，还需要操练。你看，从早晨开始一直到第八节，他们在这里有一大群的人跟他站在一起，13个人跟这个以斯拉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教师团，对不对？在他讲道之后呢，有人敬拜之后呢，立位人还有一大批的人，超过那13人一样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小组长。如果前面13个人是牧师、执事、长老的话，后面那些人，你看那个第七节又说了一些人，就是他们的小组长。你知道那时候没有扩音器的，以斯拉念完了以后要做翻译的，要告诉这些人神的话对你怎么样。小组的功用就是能够把每个人的需要带来，在大堂讲道的时候，很多人你的需要我今天不知道，我只能是猜个80%-90%，或者只猜到20%，所以你睡着了是可以情有可原的。但是在小组里头，你是面对面的，就这8个人，就这16个人，你必须敞开心扉，把你的需要告诉其他的人。然后呢，这就是以斯拉搞的这一大批人，这种很 boring 的名字在那里的原因。他们一同给他们解释，这个操练是需要严格的训练的。今天的人，我们相信在你的职业中愿意训练，但是有没有愿意说我们在属灵方面愿意操练？这个操练我们可以观察到有3件事。第一个，时间的操练，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他花了5个小时时间。我们在整个的聚会中，我们花多少时间？我问高牧师说，你们在北京的教会一个基督徒聚会多少次？他说平均的基督徒聚会4次。我说这太浪费时间。他说但是不然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3年多就能够陪我出来，然后准备进神学院，然后带查经，带领门徒，是很有经验的人。他说必须要这样，不然他来不及，太多的人信主，没有人牧养。第二个，教师队伍，不光全体人要来训练，有一批人要出来成为带领者。我们得承认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先要被一些人带领，带领的人也是无知的人，但是他们可能 先走了几步，至少告诉你他无知在哪里，然后你们可以，我们在一起说，哎，我们少犯点错误，或者犯一点新的错误。第三一点，你看到我们要有一个被训练的心态。这个敬拜中，他一展开书卷的时候，众人是什么？都站起来了。我们今天必须要说，请弟兄姐妹站起来。李红军有一次去德国去听到，当他们那个牧师打开圣经的时候，哗哗的站起来。李红军不知道啥事发生，因为他没有那个习惯。当然，习惯是好事，也可以坏事。但如果我明白习惯在做什么，是一个很大的 blessing。他们都侧耳的听。当神的话说完的时候，当他以斯拉说颂赞神的时候，我们都什么？应该是从心里说阿门阿门。我们可能是不好意思，还一直我们的心没有被操练，你知道吧？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看上是很公式化的事情，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目的是要什么？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是一致的来敬拜神的。我记得我到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经常在他讲道中带领我们敬拜，他有一句很长的话，他就会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说 May Lord bless you， 然后我们的回应就说 May Lord bless you too， 或者有一句话说 May peace of Christ be with you， 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May peace of Christ with you too。 他有一些这种回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不知道是谁讲到，反正就说了一句，说 Jesus is resurrected， 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下面鸦雀无声，然后有一个牧师再说一遍，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什么操练，这是一个操练，这个操练的回应就是说 Yes indeed Jesus Christ is resurrected， 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练一下？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good， 我们可以训练的，对不对？也许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我们都是比较这个面子比较薄的，但是呢没有关系，敬拜神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意思的。我非常喜欢灵恩派的弟兄，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把他们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 too reserved， 对不对？我们 too reserved， 因为我不知道小东你在想什么，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是我们家的狗还没吃饱，还是说我今天要打，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你没有什么 eye contact， 没有什么 response。 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北美的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厚的，但是这个在资源丰厚的情况下操练是成反比的。我希望我们反过来，我们反过来有这么多的资源我们来用，不要以为我们无私之通，自己写出来的那个查经的小组材料一定比更新出的好，不要小看那些人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先画猫画虎学着来做，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但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甭管你是博士后教授，让一同谦卑来学习，甭管你是牧师还是执事，都需要谦卑的学习。我知道之所以不能够操练，我看到有很多的原因，我自己有很大的反差。我跟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弟兄姐妹讲过，Richard Pryor 来讲到的时候，我们把第三千禧年的内容放在后面请大家看，没有一个人来看，当然除了我和那个招待的人看。但是我们到中国的时候，每个人抢着说这东西能不能复制，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反差吗？不是因为这东西是我做出来的，这东西根本不是我做，是别人做的，我不过是翻译配音罢了。但是我发现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会激励我说，哎呀，我也许是要早点回去了，但是我舍不得你们。但是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呢，对我很大的激励，但是也很大的 depression。 一回来以后，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哈？不是说大家不好，是北美这个文化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牵制，就要突破这个文化。我讲一点就结束。我们的专业文化的心态影响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话语的操练。因为我们在一个专业文化盛行的时候，我头疼脑热，我要去看医生。我如果要修车，我要找修车铺。如果是我要心里有问题，要找辅导者。那至于圣经嘛，那就是这样的，牧师一定要熟悉圣经，而且牧师一定要什么属灵，所以其他的人都是 get by。 所以我头疼，我知道泰兰诺怎么吃，饭前吃饭后就够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走这个天路历程是非常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用这样的 professionalism 来走天路历程是很危险的。因为说哦，这个让牧师让执事们这些到神学院读书的人来研究吧，我们 只要来听听道，参加小组查经就不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我们不要犯阿过的错误。约翰福音3:16，不是16:3。愿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勇敢地做他福音的管道，神话语的出口，不 compromise。 我自己要悔改，弟兄姐妹也要悔改，我们太容易满足了。当我们搬到这个美丽的教堂的时候，我们唱耶稣更美丽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看到很多的人还不美丽，直到他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他也变成跟我们一样美丽的人，一样有满足，需要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觉醒我们的需要，需要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渴慕神的话，需要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说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今天早晨来起来参加以弗所书的学习，让我今天下午咬咬牙了解旧约的概论。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生根结果，长出丰硕的果子来，让神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见他面的时候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下面的时间请这个汉美来介绍中国的情况。
很感谢神，我这样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想也都可以借着大家的祷告的支持。去年我第一次去5月底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大陆，我先看一下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需要，然后我就去，最后我发现我自己首先觉得很不配，不值，因为我看到那里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非常的火热，就是说比如说牧师在上面讲说啊，什么哪一节经文啊，什么哪一卷书几章几节，那底下的人就一起在朗诵，都背下来这样，那我都很惊讶。然后呢，就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有的人他会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这样讲一遍到启示录这样子，然后有的人呢就说牧师讲道完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他会把牧师所有的内容通通通通都会这样讲。那我发现他们对神话语的科目，那我自己想，我要去看看神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很多问题，知道我要去做。然后我经过韩国去的时候，我就想，我想就是加入他们的医疗宣教。那我在韩国那里认识，他们说是在成都要开一个医院，需要会讲中文的，那我也就说我不愿意加入，所以我就去年我差不多9月多我就回去了，回韩国要加入他们的。可是他们就说那个医院没有盖好，因为也是政府的来，可是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要离开，我在美国买机票的时候，我是先就是买到成都的机票，可是呢因为有这样的拦阻，那我就不能够去成都。可是因为我在5月底那时候我已经去过大陆青岛这个地方，那就是我弟弟，因为他曾经在那里有开过神学院，他那里就是有很多学生这样派出去，然后就是开始牧养教会，所以其中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在青岛读牧养。那我弟弟就说他们现在有培训的中心，培训他说叫我周一趟，然后自己在那里学。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我自己懂得很少，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带他们。其实他们这个培训班，他们是完第一班就是平信徒，那边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平信徒他们就是差不多20岁左右，他们都是在那里工厂里面工作的年轻人。那他们工作赚的钱很少，我问问他们，他们也不过是差不多一个月就是700块。可是他们呢，这一段时间就是要在培训的这3个月的时间，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住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吃住，然后在那里一直然后对圣经有认识了，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去学习，就是愿意很学，愿意。 照着神所吩咐的愿意当福音这样。可是我在神面前有很长的时间，那我到底我要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要当什么样的信息态度，使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呢？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自己在，也就是在我在神面前调整自己的信念，我就发现这个生命的真实都是什么？我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新的生命。当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后，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就有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生命不跟以前的生命，不跟旧，不用是死肉，是新生的，是每天每天更新的，是我们是在走成圣的生活的，一直到殿堂里。那我们会有我们肉体的软弱，这不是福音，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胜过肉体的，是胜过死亡的，是复活的，这位是大有能力的，远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的。今天是不是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争取他那复活的力量在我身上，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我这里常常就是我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反复在我里面，我应该怎么样来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一直在想，我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人生的价值观是怎么改变的？我知道我应该，我一生我要为谁？因为我觉得我人就是这样白白的爱，是这样，他把我看成为至宝，他把我看成为他眼中的仆人，我感谢他，我要回报他，我也不愿意让我自己倒下。可是呢，我也发现我自己常常没有。我自己的个性，我也会讲我自己的权利。当然我不是，我是认识，我是为这主的事情啊。可是让神圣灵会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让我知道，让我应该像保罗所说，我要常常觉得我很卑贱。就是因为唯有爱才能够成全律法。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讲律法，都是讲的知识方面，就是很理智方面，我们很缺少这个信心。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已经复活的人，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跨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门徒们也一样，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拖走要受审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可是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再向他们显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惧怕被罗马兵丁所追杀，或者是要处死，他们不再惧怕。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要来到这个十字架面前，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老我跟主耶稣一样，跟十字架，不要常常。我们要常常借着圣灵，我们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愿意放手一次。在家里面，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知识上也很了解神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做。可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会发现，一个基督徒非常棒，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只是父母之间，好像觉得我们很容易伤害我们最亲爱的。我们如果是觉得我们是亏欠对方的话，不是因为我，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就是因为人先爱了我的关系，愿意将这个爱流露出来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是最亲爱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觉得我对不起对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服侍他，我们应该要对他好，叫他也很把自己那里好的都为他这样摆上，叫他父母对我们的子女一样，是有这样的心，就是这个爱流露的话，这家里面不会出问题。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家里面出问题了，为什么教会里面同工们彼此 不能够同心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常常不是说我们不敬畏神，不是不是我们不认识神，只是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没有将这个我放下，没有将这个我背心来放下。但我看在神面前，我自己来调整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生命，让我自己求神帮助，求圣灵帮助，让我常常看到我自己的生命，让我每天每天都在这，让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啊，我应该要将什么样的信息传给你。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刚开始是我代理这个培训的工作。培训工作，那培训除了这个教会，主要是把一个人差不多聚集了很多的时候，要4-5千的人工。那另外一个教会呢，就很小型，差不多50个人。那这个小型的教会之后，我在韩国的地方，就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从这个地方来，所以她就叫我去。那我去到那个教会以后呢，他们就比较放开的时候，就是到我们这里边。然后呢，我在差不多在去年圣诞节，我跟这个大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一起，就是到长春去练习，到大学练习，然后到这边去，到对面有一个是什么酒店管理大学，那个是。那一间大学差不多就是两百多个人，就是七十多。那我也跟着他们去，穿大大一张。那我因为是在靠近圣诞节之前，所以我们先问他说：“要你到圣诞节吗？”他说：“啊，知道。”他就说：“旁观一下。”我说：“是，那不知道是纪念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就是这样子。”那我是很惊讶，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为什么不知道圣诞节是纪念什么？可是我也是啊，因为他们就是我，他们不是就是这样子。那我一直开始介绍自己，就是就是他们。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学校里面现在新岛这个地方都比较韩国公民家这样，所以他们如果是会韩国语的话，就是他们找工作。然后他们学校里面呢都学韩国语，那韩国语的老师呢待遇也比较这样。然后我知道他们是学韩国语书，因为我会讲韩国话，我是在那个南韩大学师范大学，所以我就跟他讲韩国语。那我跟他讲韩国语，就是没想到他们听不懂。然后他就说，你讲的跟那个电视韩国剧的那个一样。他说我们老师教的不一样，因为发现他们就是朝鲜族这样教他们，所以那个是讲的方言这样。然后他们就很喜欢了这样。那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就说，那要我试着在学校里面进入那个学校里面去当一个学员。那我就进去到一个学校当教练，就是然后就说我想参加。然后也是有人带领我，让我机会。那个班级差不多一个班级是一般是来讲120个人还是120个人，那我看。那我教的主要目的呢，我就是想在那里面组织一些小分派。那我就问他们那个师傅啊，一共问了我教几个班级，然后一共呢就是大概需要三个师傅。然后我就问他们愿不愿意这个师傅啊，他们就是愿意。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跟师傅，那我也就。那我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这样。那学期差不多在6月的时候就是结束。那结束之前，另外有一天韩国的师傅，那其实那个大的教会也是韩国人，他做的。那这个公司呢是韩国人做包装的，什么袋子啊，那些袋子，到中国啊，到欧洲，去到那个美洲啊、欧洲啊，在欧洲上很少在中国。然后他呢，在这工厂里面，他有设计师，这个是院里最大的。那里面的院长 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大学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过一起讲到的时候，那这个也有这种反应。但是呢，我是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他们没有处理好，因为他不懂那些文化背景，然后他们用很多外来语，他们也不懂那些汉语，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把那些都删掉，就是没有真正去考虑那些。但是我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如果叫我讲课，我可能会不去他们去来听，我也没有资格欺骗人家，我反正。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中国人就跟我说，为什么说那个韩国牧师说讲得很好，可是我觉得听了也没什么这样。我说是他是讲得很好，不是我说这个翻译上没有什么，我也这样。然后呢，他们在七月这一段时间呢，一个星期也从韩国一批的人到这个神学里去教课。那他们就是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去翻译，他们就说。他们也来找我，就说叫我帮他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年龄已经年轻了，我说我又近视又老花，然后我的听力又不能够集中，我说我的耳朵现在还有点费，我恐怕牧师讲的时候我又听不清楚，然后我又问他，我说好像是打断这个字，我说我恐怕不行了，我就是这样跟他讲的。那个牧师一直在强调说，他说。他就是叫我这样去，然后开始的那时候我就去了，没想到第一天牧师讲到，就说叫我翻译，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讲说，现在没有翻译了，那就去做报告。那其实，在那之前，我说我有跟他们讲，说先讲，你们要先把那个一个星期的罚单都要给我，我大概心里有数，我是想要朝着哪个方向去讲。那他们先有给我这个打算，那我这样我也知道他的这个星期需要讲，大概需要这个讲。然后牧师就上来这样，我有跟着这样做翻译的时候，我在那个做那个作业的翻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什么都不行，我自己又没有口才，我不会这样随机应变的说什么的，我又不会这样。但他马上讲，我要马上翻译，我觉得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当我站在讲台上，当牧师讲的时候，我就随着他讲什么，我就跟着讲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呢一举动，我就跟着学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真的很投入，然后听的人也觉得啊，就是好像。哎呀，就是马上就好像听到牧师是在讲的什么这样，所以在这的人都受到神的恩典。那我自己我也受的也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很感谢。然后我说啊，他们就下来啊，我好棒棒，说那个人会给神，我说我是一个都不会，但是我体会到这是圣灵在，圣灵在那个中间里运行。然后这个一批一批这样过去，一个月这样下来以后，那这个月长的都是我们很需要的。然后我就说，我不是，我因为我看到我只是上去，我这个上去是自己的，为了这个东西，不在我的脑里，但是我知道。我很愿意上去，当我倒在地图上的时候，就是被神所悦。那我自己也感谢神，我在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经历圣灵的心灵上的作用，他也让我学习很多。不是说我要去招揽他们，而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从他们身上，我从别人身上，我都会学到很多。就说敬拜。是我们虚心相信，我们释放也是让条件和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讲的或者带领的人，都献给了神自己的道具，这是为了是要高举神自己的。那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也为讲什么说，我们释放的态度，我们要知道，我们释放的态度是，我们对抗。所以我们的心态，我们在心里，我们知道。 看别人的软弱，不要因着别人影响到我而影响到这个聚会。说我们都是在一起在实验里，所以即使别人会软弱，我们也要持续，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往往依照我们自己的点点的抱怨做了一些改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再知道我们是在侍奉会的时候，不是要彰显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不是我自己的工作，神会负责，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神会负责。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我们。在这样说，在这样说，神不提名招你，你知道不提名招你，提起你的招你会把他的名下。然后他说，他还说，他到我们是为了诉说他的名。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招，被神所招是为了诉说他的名，让我们从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见证，让我们从言语当中常常说造就你的话，常常使别人感激，这是我们应当开始的。
知道汉美在我们中间，作为我们教会，神差派他，我们教会也愿意支持他。那我相信，那在将来的时间，他可能就回韩国了。他告诉我们回韩国，本来想把他留在我们中间哈，不过神有他的意思，我以为他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结果他现在回韩国了。不知道是再造就一下韩文，再去做翻译还是什么哈。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美，我们一来唱这首诗歌。
Thank you. 全。